谈知识。释教于现在讲化仪释教。化仪释教，顿教讲完，现在讲的是渐教。渐教分三段，就是渐初、渐中、渐末。现在渐初讲过了，渐中就是方等时，有三段，就是第一曰不教明，这段上次也讲过了，现在简单了，为了要承接下文，做过简单的说明。第一段曰不教明有两段，第一是判不收经，正文就在第三页，第三页后边第三行，后面的第三行，自命方等部进明等经，谈篇直小，探大包圆，这就是判部收经，判定方等部所收的这个方等经典啊，这个方等部就是正列出这一部的名称，所谓收经啊，方等为能收，进明等经为所收，就是无一摩诘经、思义经、央须摩罗经、金光明经等等，这些大圣的经典，就是除掉华严、般若、法华、涅槃之外，其他所有的大圣经统统收归方等部，这就是判部收经啊，以方等部为能收，维摩经等等这些一切大圣经为所收，所以叫做判部收经。谈篇直小，探大包圆，这两句话是说明方等部中所说的意义，方等部中所说的意义就是说的谈篇直小，探大包圆。法华经文句记，湛然大师在文句记里面说，天台对方等的教义用这两句八个字啊，可以包含一切这个方等教典的意义，就是以谈篇直小，探大包圆，这八个字两句话可以判尽所有的方等经典的教理在里面。对这个谈篇直小，探大包圆的意义啊，上次讲过了，就不必再说，这只是重复简单说明啊，方等部的这个文义啊，方便承接下文啊。其次就是说部中用教啊，那么正文就是四教据说，藏为半字教，通别圆为满字教，对半说满，故言对教，这就是部中用教。方等部里面所用的法华四教的教理是那些呢？四教并谈，所以叫做四教据说。这个四教就是法华四教啊，藏通别圆法华四教。这个方等时里面所有的经论的教典，它是四教并谈的啊，藏通别圆四教都有，法华四教里面啊，藏通别圆通通有啊。那么这主要呢，它是藏教啊，称为半字教，通别圆是满字教。这个半满的意义出在涅槃经，上次也简单说过了，涅槃经里面呢，在涅槃经的如来性评有这么一段文，说比如长者只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啊，他很宝贵， 那么恐怕他用智力用脑太过，在开始教他学这个受教育的时候啊，先教他半字，就是等于现在的教字母啦，古代的训诂啦，把字读认识，先学认字啊，把字母先读好，先认字，不讲就教理啊。那么只教他读书认字训诂，不讲究教理，那就叫做半字。进一步不但是字要读认识，文字能通，而且要讲究教理，经文啊，这个里面所说的一些理论啊，通通要把它研究清楚，那就叫做满字，圆满了，满字，就是对于这个所有的学问义理通通啊要把它研究清楚，那就叫做满字教。现在就是说这个藏教是小乘教典，它的修行的阶位顶多是到化成三百由旬，正好是一半，所以称它叫做半字教。通别圆都是注重的大乘佛法，通教虽然有三圣，但是它是正法菩萨旁化二圣，因此它是界内的大乘佛法。因此对于这个通教也是称为满字教。通对藏说，藏是半字教，通是满字教了，因此之故通别圆都称为满字教。那么就是像这个《涅槃经》如来性品所说的，长者的一个儿子，等到他智力可以了，长大了，智慧开了，那么已经能认字了，然后就跟他所有的理论呢，这个教理呀，一一为他说明，使他了解，那么那就是满字教了，教满字。那么这个半满就是出在《涅槃经》。那么现在这里方等部啊，虽然是四教并谈，但是他对于这个藏教是要谈指他，谈篇指小啊，通别圆的大乘佛法是赞叹他，叹大包圆，因此之故叫做对半说满。对藏教的半字教说通别圆的满字教，所以叫做对半说明说满。因此之故啊，对于这个方等时的教理就称它叫做对教，对教就对半说满教，叫做对教。那么这就是所谓部中用教，方等部中所用的这个法华四教的教理，就是藏通别圆四教都有，而是对半说满啊。那么上次就讲到这里，就是见中三段啊，方等时的见中三段。第一，约部教名就到此为止。第二，约十位判啊，约这个十就是五十位，就是五位来判定方等时啊，这个方等的教理，方等部是属于哪一时哪一位啊。那么这就是按照时跟位啊，就是两端了，先约时，其次约位。那么正文里面说，若约时，这十时，如果约五时来论，就是华严经的所说的这个日出啊，先照高山啊，然后照幽谷，然后普照大地。现在方等时以后的三时啊，就是日光普照大地的时间了。但是这个日光普照大地的时间呢，智者大师又愿意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就是第一，普照大地中第一个阶段就十时，就人吃饭的时间。第二个阶段是雨中时，就是将近日中，但是还没有到日中的时间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日正中的时候啊。那么以我们中国的天干地支， 十二地支的十二时辰来算了，可以这样说，十时就是辰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就辰时。那么般若的愚中时就是巳时，法华涅槃的日正中的时间那就是午时啊，日正中午时，月这个辰巳午这三个时辰来分这个普照大地的三个阶段。那么现在这个方等时呢，就是就是食时，就是饮食人寿时的时间啊。关于这个食时啊，如果是按照经里面说啊，有一部经叫做《毗罗三昧经》，《毗罗三昧经》里面说，众生受食的时间有四个时间啊。这早起早上是诸天时，天人受食的时间，日中啊，日中之前这段时间，日中是三世诸佛时，有佛受食的时间，日西日将要落山了，就是下午将将日落的时间，那是畜生受食的时间，畜生道的众生受食的时间，日暮以后有苏亥二时，日暮以后天黑了，日暮以后啊，这个时间就是鬼神鬼道众生受食的时间。那么按照这四个时间呢，现在这里所谓食受饮食的时间，应当是指的早起诸天时，是指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呢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因为它天亮之后就算了。不过现在这个时时呢，应当要按照我们人间受饮食的时间说，人间受饮食的时间说，中国人吃三餐，早上起来吃早饭，中午有吃中饭，晚上吃晚饭。那么现在这个时时呢，是指的早上吃早饭的时间，大概是就是辰时啊。那么以现在的钟点论呢，七点以后到八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这一段时间就是辰时。那么这个时间就是普通一般人呢吃早餐的时间啊，这个不能拿寺庙比了，寺庙很早啊，我们佛寺离丛林生活呀，吃早饭差不多都很早的啊，那么有的天还没亮就在吃了。现在这是月一般受食的时间，就是辰时，大概七点钟到九点钟这段时间。七点钟这个时间呢，太阳已经升高了，能够普照大地了，所以这是普照大地很长时间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啊，所以叫做食时。这是月时间论，都是普照大地。都是普照大地的日光呢，那这就说明啊，都是大乘佛法，方等以后都是大乘佛法，那么所以就是普照他大地的方等这个大乘佛法，所以叫做时时，就是普照大地的时间的第一个阶段说方等啊，这就是月时，说明啊，方等时的时间呢是属于时时啊。其次月位啊，那么这个时时以啊，下面有个第三时，就是方等时了，第三个时间就是方等时啊。那么月位接下去就说，若月位这从肉出生出，此从九部出方等，这就是第三生出位。五位前面说过几次了，那么就是根据《涅槃经》里面所说的，从牛出炉，从炉出乐，从乐出生疏，从生疏出鼠疏，从鼠疏出体腐，这就是五味相生之地啊。现在这里如果越这五味来说，现在这里方等时就是第三位啊，就是生疏位啊，从乐出生疏，把乐再进一步颠读， 就可以成为僧书，书中的僧书，后面的般若识是属书。那么这是一种比方，此从九部出方等，这是合法，把法义来合这个比方，这里是说从前面的阿含识，入院阿含识，从九部，那个九部啊，就是指前面的阿含识，九部经，前面九部经里面阿含已经讲过了，出方等，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法，意思就是说，先说声闻教法，使声闻根性的人已经能够断惑证真，断掉三界内的见思惑，证到偏真涅槃，那么从此之后啊，他就可以进一步修学大乘佛法了。所以啊，从乐出生出，如果越教是论相生，前面的声闻的教典进一步说，方等的大乘佛法，这是相生次第，由小而大。越声闻的根基，越众生的根基，这是论浓淡，若味没有生疏浓，生疏的味比若浓，那就显示啊，证小果之后进一步回小向大，发菩提心，学习菩萨道，说大乘佛法，那么这个义理的教味，这个味道比前面的声闻教的味道要浓厚得多了，所以叫做这个越众生的根基，就是论浓淡啊，生出的味比乐为浓厚啊。那么所以这就是越味道来说明啊，方等识啊是属于生出味。如果你看到这个所有的天台家的著作说这是生疏，那么这就指的方等啊。其次第三，引经证成，指引证这个法华经的性结品来证明成就这个方等部的教理啊。那么第一就先证因经文啊，因出这个法华经性结品的一段经文，然后辨所的所领教所领义，辨所领的意义辨所领义，就是问答一样。先说明所引证的经文，正文里面写说，性结品云：过世以后，心相体性，入处无难，然其所指犹在本处。这就是经文正言经文，有所因的经文此领何意以下，就是辨所领意，辨明引这一段经文的比喻啊，说明他所领解的意义是什么性结品的比喻啊，穷子喻前面说过几次了那么这个穷子喻里面，比如说长者看到穷子那么想办法权巧方便觅钱二人，把他方便引诱回来，叫他做苦工，洗衣号二十年中常令除分那么这就是说明啊，他在阿含着这一段时间修声闻的教法断惑证真，断见思惑，证到偏真涅槃那么已经得到声闻的果地，从初果到四果阿罗汉，他已经证果了，那么知道佛法实在是能够使他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从此之后啊，过世以后，是指前面的阿含识经过前面的阿含的教化锻炼以后那么既然亲自证果了，那么彼此啊，长者跟穷子彼此之间心相体性，长者是父，穷子是儿子，父子之间 到了这个时候啊，彼此能够心相体心了，能够彼此相体会，相信子也信父，父也信子啊，父子互相体信信顺，所以叫做心相体信啊。先说子信父，孔子比声闻人，声闻人在欧韩法会当中听过声闻的教法之后，依法修行，能断掉三界内的见思烦恼，而证到四国乃至就近的欧罗汉国啊，第四国。那么在藏教里面呢，他已经真真实实得到果地了啊，知道佛没有骗他，没有希望，这都是实在的话。那么既然声闻法中使他真实的得到正果，那么因此他就会相信大圣法中所说的菩萨道应当也可以相信的，所以子信父啊。那么听到这个方等始终所说的大圣法，那么这个声闻人呢、啊、他就不会起不相信的信这个怀疑之心了，他当然就不会毁谤了，那么会生信心，那么这是子信父。父也信子啊，长者父比佛啊，他看到这个声闻人既然能够正果啊，那么断了见思惑呀，他就没有嗔恨心了，他听到大乘佛法不会生起毁谤之心啊，闻大不会毁谤，听到大法不会毁谤，因为佛知道他已经断掉见思惑，见思惑断除了就没有贪嗔痴了，既然没有贪嗔痴啊，他就不会动嗔恨心，不会毁谤了，所以听到大法他生信心，不但是不会毁谤，而且生起信心，因为他证到无漏圣果之后啊，他的善根很利，那么从此就可以回小向大啊，听到大法当下就能生信心，所以佛从此之后就为声闻人说大法了，这就是父信子啊，子信父，父也信子，彼此相体系啊，都能相信，都能信顺，所以叫做心相体信。入处无难这还是比方，怎么入处无难呢？起初这个穷子回来的时候啊，只能住在公寮里，住在这个工人住的那个草庵里面呢、啊、他没有住到这个长者的这个高楼大厦里面啊。那经过这个二十年的锻炼呢、啊他对于长者已经很熟了，慢慢长者呀也就把自己的身份呢、啊、有的时候也表露出来给他看看了啊，也叫他到长者的高楼大厦里面来，宫殿里面来参观参观了啊。那么有的时候长者也叫他做做家里面的事情啦，所以入处无难，入进入长者的宫殿里面来啊，出离开长者的宫殿又回到草庵去，要进要出不会有所困难了，这是比方。那么他的法义呢，就是声闻人证到这个声闻的果地啊，出国到四国以后啊，他也能见到尊特身佛的圣应身法身报身佛呀，报身佛的这个圣应身尊特身他也能够见到，初步也能见到。那么烈应身是在声闻的时候就建成习惯了，现在能够见到圣应身啊，也就是报身最初即能见到的那种境界他也能见到了，那就是入。但是他平常的习惯上所见的还是那个烈印身，那就是出啊。那么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他不会畏难，他不会畏难啊，他也不会觉得好像是现在的大法呀跟从前修的小法不一样，他升起畏难之心，他不会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正小果是事实，因此他也相信呢大乘佛法必定也是事实，也能使他成就这个菩萨道，所以他入出无难了。然其所知有在本处， 虽然偶然也可以进入长者的宫殿里面去，进到长者的高楼大厦里面去，但是他住的地方啊，这个时候还住在原来的草庵里面啊，还是紫薯草庵。法华经这个新结品后边的颂啊，重颂里面有草庵呢，这个草庵就是比方这个工人住的草寮了啊，他还是住在原来的草庵里面呢、啊，他没有住到宫殿里面来。意思就是说，虽然听到大法呀，但是在声闻人自己的感觉，他们的感受，觉得自己还是个声闻。虽然听到大法、大圣佛法，他也相信，但是他自己呀，觉得他的地位啊，还是在声闻的阶位上，他还不敢自己接受下来说，哦，我就是菩萨，他不敢这样想，他只是相信说大乘佛法是有的，菩萨道是有的，是可以成佛的，但是他觉得我是个声闻人，我还是个声闻。虽然他可以进到长者的这个宫殿里面去，但是他不觉得他是长者宫殿里面住的人，他还是住在后边的宫寮草庵里面。所以然其所知犹在本处，然是转喻词了。虽然入出无难呢，但是他执就是安执住的地方，所执就是所安住的地方，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还是原来的草庵，有在本处，本来他做苦工住的地方就是草庵，本来他做苦工住的地方还是住在草庵里面，他并没有离开草庵。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的地位啊，还是在声闻，还是阿罗汉，他还不敢认为自己能成佛，他还没有动这个念啊、所以所指啊，所安住的地方还是在草庵里，在本处。这就是正音经文所音出来的法华经信解品的经文。那么前后文要连贯起来啊，自己把这个法华经信解品请出来看一遍就可以知道啊，连贯前文，就从此啊，这个二十年中常令处分以后，进一步啊，就是到这个心相体性啊，入出无染的境界，但他还住在草庵。下文呢，变所领义，变名这一段经文是一种比方，显示声闻人所理解的意义程度是什么。所以下文说，此领何意？这一句要连在下面。下面一科里面就是变所领义，先征问这一段经文表示他所理解的意义是什么呢？下面答复啊，答三藏之后次说方等已得道果，心相体性，闻骂不称，内怀惭愧，心见损属啊，纯熟这一段文呢、啊，就是辨明他所理解的意义啊。他理解什么意义呢？答复说：三藏之后，三藏就是藏教啊，就是鹿苑石、阿含石。阿含以后，其次佛对他说大乘佛法，说方等，方等就是大乘佛法啊。因为他在阿含这段已经得到道果了，已得道果就是证到四国阿罗汉啊、舍利弗、目犍连等那些声闻人都证到四国阿罗汉了，已经得到圣果了。那么既然得果了，他相信佛所说的法是实在的，使他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的，所以心相体性，就前面的比方里面说的，子也信父，父也信子，彼此相体系，相信顺啊、所以心相体心了。既然心相体心啊，就是听到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弹劾小圣，鞭笞小圣的这个道理啊，他不会动嗔恨心，闻骂不嗔啊、像维摩经、思义经。 亚须摩罗经里面呵斥小圣的那些文字啊、说他是骄牙败种啊、那么治了汉，那么这些说他这种的话呀，他并不会听到升起动嗔恨心，因为他已经没有贪嗔痴了，见思惑断了，没有贪嗔痴，所以他听到人家骂他，他不会动嗔恨心。他不但不会动嗔恨心啊，而且能够内怀惭愧，他心里觉得我很惭愧呀、啊，啊，我是个治了汉啊，我是个骄牙败种啊，我真惭愧呀、啊，啊，他不会，不但不动嗔恨心，不会有嗔恨心，而且呀、啊，他有惭愧心。所以《维摩经》里面呢，摩诃迦舍他曾这样说。我当何谓永断善根呢、啊、我怎么永久就断掉这个大圣善根呢、啊、我没有大圣菩萨的气概啊。一是大圣一如败种啊，说小圣是骄牙败种啊，说他是个败种，不是人家骂他，摩诃迦舍自己就承认了，他在经文里面他自己就说了，于此大圣呢，已如败种。我在这个大圣佛法里面，我们这些声闻人呢，好像败种。种是种子啦，什么叫做败种啊？这个种子是坏掉的，坏掉的。例如说，这个种子煮过的、煮熟的种子啊，那么就没有办法生芽啦，焦芽败种啊，就不能生芽啦，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种人啊，有一个这个田主啊，啊，大资产家啊，这个他田很多，那么就当然雇了很多这个佃农啊替他种田啊，有一个佃农啊很凶很坏啊，好几年呢、啊、都不交这个租啊，就是这个每年要交多少租税啊，他都不交。那么这个田主人呢，无论是催他多少次，他就是不交。他既然不交呢，他自己收入很好，他不交。因此这个田主人呢，他一气之下，你每年都啊，那么都收入那么好，而又不交税啊，既然不缴税，我就叫你啊，今年没有好的收成。他找到另外一个这个佃农啊，找到这个田主人的家里去啊、他说我秦年你对我很好啊，都缴税缴得很好啊，那么今年呢、啊、我对你啊，我要特别给你减一半，你只要缴一半税就好了，但是我有个条件，我给你减税一半呢、啊、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哦，那么这个佃农就问这个主人讨街啊，哦，那你要我做什么事啊？是吧？你隔壁的那个人呐、啊，他好几年都不缴税，我今年要叫他收成不好啊。那么这个田主人呢、啊，就交了一包那个被子，拍耶被子啊，那这个就是田里最怕这个东西了啊，会种田的人就懂得，如果发现这个被子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有这种草的话，如果不拔掉啊。这个菇就长不好的啊，稻子长不好。那么他又拿了一大包的这个被子种子啊，交在这个好的佃农。他说你拿回去啊，晚上等到这个那家啊很凶的佃农他正在睡觉的时候，你就到他的田里去啊，等到他插秧插好了以后，你就把这个被子种子啊把它哇这个散到他的田里面去啊。那么等到他的稻子长起来，这个被子长起来了。跟住一起长，因此这个东西啊，被子跟这个稻菇啊样子一样的啊，普通人不容易分得清楚，尤其在小的时候根本就分不清楚，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啊，就可以把这个那一家很凶的佃农啊，让他这个被子很多啊，没有办法拔掉，最后收成就不好啊，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那么这个好的佃农啊，他又不敢违抗，也不能说我不能这样做，他不敢违抗，因为对于这个从前古代啊，对这个种田的人，种田的佃农啊，是穷人啊，跟这个奴婢一样的，很辛苦啊，那么不能不接受，不接受他自己也要没饭吃啊，那只好接下来。 接下来就心里很难过了，这个事情怎么能做啊？我这样做下去啊，我得损阴德呀，哦，我得太坏了，就拿回去啊，睡不着觉啊，翻来翻去睡不着觉。那么他的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今天啊到田主任那边回来啊，陶杰那边回来你就心里不安啊，为什么呢？啊，我叫我做一件事情啊，我不能做，但是我又不能不接受，这怎么办啊？啊，他什么事啊？你说给我听。他这个主人啊，他要我啊把这个被子啊散到隔壁的那一家的田里面去，这个事情我不能这样做的，可是我又不能不做了，现在怎么办啊？他的夫人很聪明，就教他说啊，这个简单的事情的，我们现在就替你办。这怎么可以啊？这我拿到锅里面去煮啊，把这个被子的种子拿到锅里去一煮，煮熟了，煮熟的被子跟那个没有煮的被子是一样的，看不出来的。那我替你煮，煮过了，撒过了，哦，煮熟了，你就拿去散吧，散到他田里。那么主人来看，看到哎，真的散到好多这个被子，啊，那么他就不会怀疑啦，那对田主人也过得去啊，啊，也不会妨碍到对方啊，他这个长不起来了嘛，长不起来，他没话讲了，啊，你也没跟他说我煮过了。这就是败种，这个叫做败种哦。那么后边情况如何？我们不是讲故事，后边不讲，留一半你自己看哦。那么像这种的败种，散在田里面去，不会发芽的，你回去试试看啊，试试看。不一定要被子呢，你随便呐、啊，豆子啊，什么东西都好。这个种子你煮过之后啊，不要说是煮过了，开水里面烫过之后啊。你丢到田里看它是不是能长得起来，这就是败种。那么这个摩诃迦叶他自己就说了，我对于这个大乘佛法呀，我真是个败种啊，我这个种子都败坏了，不能长了、一切声闻呢，闻是不思议解脱法门，皆因好戏。那我听到这些大乘佛法我们都没有修到啊，我要大大的痛苦一番啊、要哭啊，哭到这个声音呢，深圳大千，大千世界都能闻到这个声闻的啼哭啊，显示他们呢自己做的不行啊，我都是个骄牙败种，所以这个对小圣讲的骄牙败种啊，这个败种是摩诃迦叶自己提出来的，因为烧焦的牙当然也就不会发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在声闻人这个时候他自己觉得很惭愧啊。内怀惭愧啊，觉得啊，我真是不如人家啊，人家都能修大乘佛法啊，都能行菩萨道，我就不能，心里很难过。听到惭呵，他心里很惭愧，觉得我自己不如人啊。听到赞叹大乘佛法，他觉得我没有修大乘，觉得很惭愧啊啊，愧则愧自己啊，惭则惭他人啊。那么这个声闻人到这个时候听到大乘佛法，哦，这个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他也内怀惭愧。那么这个声闻人的道心啊，慢慢就纯熟了啊，心见纯熟，纯呢、啊、就是朴实、纯良啊，很实在、很善良的意思。这个时候他没有贪嗔痴，所以他的心很纯良啊，熟就是很温和。很柔和啊，很善良，很柔和，叫做纯熟。他的心渐渐已经到了善良与柔和的境界了，所以叫做心见纯熟。那么这就是说明，遍所领义声闻人到了这个时候，在方等佛会上所领的意义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在这个方等会上。谈篇直销探大包圆，他一一啊都能接受了啊。那么到这里为止，第三方等时，也就是见中见教的三个阶段，第二见中方等时说完了。见教的第三见末下面的文字要分的简单一点，不要分的太多了啊、内容大致差不多的。分科呀，见末就是般若时， 第四波是就见梦，就是三见之梦。那么这里分三个阶段来说，第一曰部教，第二曰识位，第三引经证，还是一样引性截品的经文来证明引经证。那么现在按照这个次序啊，先讲第一段，曰部教，还是跟前面的这个第三，这个方等式里面的曰部教名的内容差不多了，不必再分啊。看住正文，次说般若，转教复才，融通淘汰，这八个字啊，两个字两个字一样是啊，上两个字是法，下两个字是比喻。例如说，转教是法，复才是比喻，融通是法，淘汰是比喻啊。次就方等之后，其次说般若，说不这个般若时的教理，方等以后，其次就说般若啊。般若说的什么道理呢？转教，什么叫做转教啊？在般若会上啊，释迦牟尼佛经常要这个声闻弟子啊，去教这个初学的菩萨，教初学菩萨的大乘佛法，转教啊。那么像这个大般若经、大品般若、摩诃般若、小品般若等，经常都有这种文字，佛叫须菩提去代替佛啊，教导这个初学的菩萨大乘佛法的这个修菩萨道的人，初学的菩萨要声闻人去教他，教他大乘佛法啊。有的时候叫舍利佛，有的时候叫富罗农啊，有的时候叫迦赞元，叫他去转教啊，把佛的意思转到那初学菩萨那边去啊，教他学习学习大乘佛法啊，这就所谓转教。转教的用意啊，就是为了要复才。什么叫做复才啊？复才这个比方啊，还是性截品，法华经性截品的比喻。那么就是下文引经证的正文里面会说到，就长者到了那个时候年纪大了，快要离开人间了，生病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叫这个穷子啊来做当家，替他办事啊，那么甚至家里的所有的财物啊都教他去管理啊，虽然还没有说明是他的，但是已经教他管理了啊，这叫做富财，等于把财物啊，家里面的事物财物啊，无论是经济方面事物方面一切一切都交给这个穷子去办了，虽然穷子不敢认为是自己的，但是已经替长者办这些事情啊。长者的意思是要给穷子的，要给他的儿子的，但是在儿子的身份上他自己还不敢认为，长者们还没明说要给他吗？他也不敢想要啊，他没有贪心啊，他不敢想要，所以只是转教而已，帮佛呀转教导啊，辗转教导那些初学的菩萨，所以叫做转教复才。融通淘汰，什么叫做融通啊？就是以般若的空慧之水呀，洗他的执着的疑情。因为声闻人虽然懂得大乘佛法，知道要断法执，但是他这个我凡二执，我执是断除了，法执啊还没有完全断。那么对于这个能断法执的那个空慧，也还不能放下，所以要淘汰啊。那么这个所谓融通啊，就是会一切法皆抹乎焉，在般若里面所讲的道理，把一切法所有的法门通通会归般若，通通会归大乘佛法，都是抹乎焉，都是大乘佛法， 归前法皆摩诃愿，叫做融通，融会贯通，小圣大圣一切都是大圣，通通会归大圣佛法，所以叫做融通。淘汰淘啊，除坏留良，好的把它留起来，坏的起去掉了。淘煮饭的人洗米啊，要淘淘这个米里面有这个杂质啊，从前的米比较不干净呢、啊、里面有这个小沙子小石子，在洗的时候要淘，把这个沙子啊小石头把它淘掉啊，这就淘，就是把坏的去掉留好的啊，用水净洗这个杂物，淘汰那个不好的。汰就是去掉那个没有用的东西，汰就是去掉无用的东西，杂质把它去掉啊，保留那个纯良的，就是要他把那些执着通通去掉，破除所有的执着，只留好的啊，就所谓般若三空啊，空啊，我空、法空、空空，能空我法之空也要空掉，才叫做空，究竟真空，那才是空空啊，我空、法空、空空。那个空空头一个头一个空字啊，就是空我法的空，连能空我法之空也要空掉，叫做空空，般若的意义啊。这就所谓般若识里面呢，第一它的不啊。